很高兴在今天早晨看见你们在这里，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其他会堂参加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习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四个独特标志，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比如他们看到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时，他们都感到惧怕。一方面，这很明显是神的工作，证实了使徒的信息，以及他们在教会，以及他们在基督教会中得到属灵事物的授权。另一方面，使徒和同工建立加强他们的社区，建立耶路撒冷教会，是一群或者，是一个小组或一个社区的工作，不是某个特定的使徒或个人的工作，甚至不是一群使徒或长老独立做成的，而是全体信徒的工作。因此第42节说，他们都恒心。他们这里的复述，他们指出这是他们的工作。这个原则必须适用于我们的教会。从使徒行传二章42到47节，我们必须注意到耶路撒冷教会会众的身份。他们不是因他们的社会或经济地位，被人认同，而是大家知道他们是对基督中有忠心的人。一个教会被认为是好是坏，不是由这个教会有多少名人来决定。一个好的教会是由真诚的信徒组成的，他们要体现我们迄今为止学习过的四个教会的独特标志。但是我们虽然看到许多信徒似乎渴望神的事，并且对基督有信心，但他们没有完全融入一个地方教会与其同心。他们是独立的信徒，对基督的当地教会没有做出贡献。他们相信普世教会是人类历史上所有信徒组成的，却不相信地方教会，不愿意成为地方教会的一份子。结果他们只造就自己，而不是造就基督的身体。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能像使徒行传二章42节那样，都恒心。他们都恒心，对于那些不相信他们应该与其他信徒在一起，或者不相信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具有同工和社区合作精神的教会，能够让每一位成员都致力都投身于服事主。让我引用由德汉奥士先生为灵命日粮所写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几年前，前美国战俘接受了研究，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什么是敌人击垮他们意志的最有效方法。研究人员了解到，那些在身体上受到折磨或酷刑的战俘的意志，不像那些被单独监禁或经常被迁移与朋友隔离的战俘的意志那样快被击垮。研究也发现，士兵们从他们所属的小型军事单位形成的紧密联系中汲取了极大的力量。这些观察让我们深入了解为什么基督徒需要与其他信徒相交，来帮助他们保持对主的忠心。我们与神的个人关系虽然重要，但不足以成就属灵的成熟和忍耐。信徒在一个统一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里，对于他们的成长和维持他们个人对主的忠心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希伯来书10:23-25所说，有时我们宁愿不参与教会的活动，认为单单参加敬拜就可以了，但这么做基督徒将错失所有的好处。让我们切切记住，神凭他的智慧将我们聚集得着力量。我希望你们都能看到团契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进入今天要学习的经文。第44节第一部分说，信的人都在一处。信的人都在一处。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中看到两个教训。首先，这里识别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他们都是相信的人。耶路撒冷教会或教会成员的共同纽带是他们共有的信心，他们被称为信的人。这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陈述，但实际上这个深刻的真理是其他宗教无法与基督教相比较的。我们必须明白，人生活在一个按阶级划分的时代，有贵人，有仆人，有贫富的分化，有阶级的分化。然而基督教会对信徒却不厚此薄彼，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凭个人的信心称为教会的信徒。 Theos 的希腊词典在44节中定义信这个词，一般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信靠，将信心放在什么之上，它还有信赖、倚靠的意思。所以信的人，他的普遍意思是说相信所他们所信的，在上下文中显而易见的。在道德和宗教方面，如新约中所使用的这个词，通常是指一个人被某种内在更高的特权和法则所驱使的信念和信赖。因此相信意味着绝对相信耶稣或神的帮助，或并相信神的使者和他们的话。第三，特别是一个人对耶稣的信心及充满喜乐的信心。耶稣是弥赛亚，是神指定在神国度里永恒的救赎者。这信心与对基督的顺服相结合。学习了信这个词的词义之后，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第44节的经文。有趣的是，第44节中的信的人，信没有任何的，在这节经文中没有任何的对象。换句话说，这里没有说明信什么，没有定义信的对象。因此，我们要追溯到前一段，找出他们相信的对象。直接的上下文告诉我们，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彼得在36节说，他们已经将神所立为主和基督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信息，他们觉得扎心，他们来到彼得面前要求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法。在第38节，彼得叫他们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因为弃绝耶稣，现在要悔改，所以他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这里的这个信心的主要对象即耶稣基督，他因信耶稣基督使他们相信使徒的教训，并成为教会的成员。在第41节说到他们领受了使徒的话并受了洗。 然后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听了基督的信息并相信了。相信耶稣基督和相信他的话不是两种不同的信心，而是一种同一种信心。通过听到福音，我们相信耶稣。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是相信神的话的人。这引导我们进到下一点，第41节说，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这里说领受他的话指的是彼得的话。传道的人和传讲的信息是不可分割的。同样的，第42节将这信息指为使徒的教训。使徒是传道人，使徒的教训是他们传讲的信息。有值得信赖和可靠的传道人，对基于信心 基于圣经的信息，信心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信息是由相信圣经的传道人宣讲出来的。我们可以从所有这些关于耶路撒冷的教会作为一个统一的合一的群体，从这个教训中得出简短但重要的结论。他们相信神忠心的传道人所宣讲圣经中的耶稣。神的教会有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一，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和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第二点，耶稣基督的教义必须在圣灵的帮助下，耶稣基督的教育必须在圣灵的帮助下从圣经中所得的。因此那个人若说，一个人若说自己相信神却不相信圣经，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三点，忠心的传道人应该宣讲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的名。信的人都在一处。我查阅了希腊圣经，以了解在一处这个词。我在使徒行传前两章中至少发现另外两个地方使用了同样的希腊词，分别是使徒行传1:15和2:1。我相信你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样的词。在这里的上下文中，使徒行传1:15说在弟兄中间，2:1说在一处。这两个词与四章四十四节的在一起是同一个希腊词。人若聚集必须是同在一处，这里信的人在一处是我们之前学习过基督徒团契和敬拜的延续和形式。信徒没有放弃他们聚集在一处 的习惯和方式，他们都在一处也是他们信心的象征。经上说信的人都在一处，聚集在一起很容易将他们的身份暴露出来，将导致他们面临危险和威胁。聚集在一处对他们来说是很不方便的。我们能找到他们聚集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这样容易暴露自己，但是他们聚集的唯一原因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是一群信耶稣的人，聚集在一处是为了学习团契敬拜和祷告。这些是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标志。信徒聚集一处意味着信徒在建立一个具有基督徒特征的社区。基督徒不是独立的，而是要在一起。 同一个身体有许多不同的肢体，这正是体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许多肢体，而基督是教会的头。信徒聚集是基督徒合一的第一步，没有合一就无法行出在44节和45节谈到基督徒分享他们的财产和他们共有的。我们很惊讶于耶路撒冷的信徒能够过这样的生活，这是因为他们是合一的，他们的合一不是偶然的，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使徒行传二章42节说他们都恒心，信徒对他们所设定的目标坚持不懈，他们不是在一旁旁观的，或者只是看客，而是教会事工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是积极参与教会事工的人，他们的合一建立在他们教会的四个标志上面，即使徒的教训、团契、主的诫命和祷告。我们在谈到他们的合一，不得不提到这四个标志，这也是一个测验我们自己的简单方法，看看我们是否也是合一的。我们是否专心查考圣经？我们是否积极热情地与教会的其他信徒团契？我们是否努力预备自己与教会中的其他信徒一起领受圣餐？我们是否积极并忠心地参与祷告会，与其他人一起祷告？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都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我们的心可能没有与弟兄姐妹合一，我们只不过是主事工里的旁观者。第二大点，他们在一起房屋公用。这是一个令人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现象。第四十五节后半段和第四节后半段跟第四十五节说，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了解到早期基督徒致力于团契，正确理解为房屋公用，这里指的是一群人房屋公用的行为和环境，他们所做的是普通人做不到的。可能有一些非凡的人会这样做，但并非整个社区都自愿这样。这种房屋公用的精神一定是来自他们的信心和圣灵的工作。个人融入一个社区中， A.W. Tozer 说，那么圣徒房屋公用就意味着一群蒙恩的信徒亲密和充满爱的共享个别的属灵恩赐。我们应该思想到，在房屋公用前必须有合一，合一是神圣的，合一是通过圣灵使人重生的结果。凡从神生的就与其他从神生的人合一，没有房屋公用就意味着没有合一。房屋公用是一种团契，是蒙神恩召的人分享属灵的恩赐。这些恩赐又是什么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生命，我们从神领受的物质和属灵的生命。在属灵生命这一方面，我们与其他信徒一起分享属灵旅程和事工。在物质生命这一方面， 我们与他们分享我们的时间、感情，甚至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担当，而且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我们与那些没有的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再来，我们彼此分享真理。在我们思想信徒分享地上的财物之前，我们首先要被提醒到，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分享了许多其他的事物，其他的东西了。他们房屋公用，第一书四节中的公用一词，是指与他人共用物品。指的是互相的利益。房屋一词的意思是任何物质、财物。指的是所有的事物，这表明信徒是他们的财物，不仅是属个人的，而且是其他人在需要时可以共用的。这种做法不是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自愿行为，是一种，不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和意识形态。然而，这里的房屋公用不是有任何支配会众的中央权力。信徒不时自愿地出售并分发他们的财产。我们应该知道，圣经承认私有，承认人的私有物质，私有，物，财物的。比如《使徒行传》五章四节，这里有一对夫妇误解了圣经的教导，他们卖了一部分的财产给信徒，却当作是他们所有的财产。使徒行传五章四节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圣经承认人的私有，人的私有财产。然而这里，《使徒行传》中有一对夫妇误解了这个概念，他们把一部分的财产捐给使徒，却骗说是他们所有的财产。信徒之间的财产分配不是一些意识形态所提倡的平等分配，事实上分配是根据个人的需要。这种分配与共产主义不同。第45节说，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早期教会的信基督徒远远超出了渴望拥有的本能，他们对有需要的人表示同情，并愿意与没有的人分享他们所拥有的。我们也承认有许多摩西律法提供解决犹太人中贫困问题的方法。我们也认识到，在新约圣经中，耶路撒冷有许多的乞讨的，这表明帮助有需要的人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怜悯的心来自信徒，怜悯的精神来自信徒的心，他们没有忽视信徒同胞的需要和苦难。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的结尾，我们知道许多教会 筹集捐款来支持他们在耶路撒冷受难的母教会。这同样的精神仍然在现今的教会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到，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以此来说明这个教训。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请记住这句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就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在之后八章十四到十五节中，保罗继续说，乃要均贫，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贫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根据这个原则，许多富人捐赠大笔款项去帮助有需要的他人，也尽自己的一部分。这也正是我们不久前募捐救济海外信徒的原因。我希望你们都能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去行善。当然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做这样的善功。分享是一个特权，不只是一个责任。而信徒能够如此行，正是圣灵的工作。让我再次读一下四十五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里的动词卖的时态表示这种善行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性的。在希腊原文中，每当他们有机会和能力满足他人的需要时，他们都会重复的去这么做。这种持续性的善行一定是圣灵的果子。与那些没有的人分享我们拥有的东西是一种爱的行为。因此我们说，共享是基于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继续共享，需要出现时，他们就会分享他们所有的。这个教导见证了双方都是蒙恩的，付出的人宽厚救济，不去判断有需要的人。要记住，需要人不是乞讨的，而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给他们的时候不能存有判断的心，而有需要的人也以感恩的心接受救助。富人不永远富裕，而穷人也不永远穷乏。当富人有机会有需要的弟兄分享时，他们应该把能够分享他们所拥有的并遵守神的诫命视为一种特权。他们必须感谢主，因为他们有分享的能力和这样的特权。有需要的人也应该从信徒弟兄姐妹那里从信徒弟兄姐妹那里得到的善意视为一种特权，也应该感谢主。这需要双方成熟的灵命，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满足有需要的弟兄。他们所作所为证明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圣灵 使他们相信基督，结出圣灵的果子。他们的思想得到了更新，克服了拥有积累财物的自然欲望。他们的转变不仅带他们归向基督，也带领他们与同胞归向他们的同胞。约翰一书3:16-18，约翰一书3:16-18，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18，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心里若有真理，真的明白何为神的爱，我们不会只在言语和行为和言语和舌头上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信徒与有需要的弟兄分享，表明了彼此的关怀，改变了对生活和财产的看法。当圣灵打开他们的心，看到永恒时，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就是这就是我们常唱的那样。我们把给我变成了给他人，他们没有被迫分享他们的东西，而是出于更高更好的理由，他们分享了他们的财产。他们慷慨宽厚，因为他们从神那里学到的，正如神这样宽待他们，他们也彼此宽待。他们的分享是一种付出，他们卖田产家业给有需要的弟兄。各种各样的财产出售，使他们可以分享，与有需要的人分享。你们当中各种各样的财产都被出售用来分享，这是第一批，这是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你们当中一些人可能想知道你们是否需要卖掉你们的房子和你们所有的一切，并将钱或者财产与有需要的弟兄分享。这里有几个想法让我们去思想和实践这种早期的做法。首先，保罗劝告我们，我们的责任有优先次序。我们首先且最重要的责任是我们的直系亲属。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照顾我们的家人，我们比异教徒还不如。这是提摩太前书5:8里的教训。我们若不对我们的直系亲属负责，甚至这是背弃了我们的信仰。 主斥责那些忽略照顾父母的本分的法利赛人，斥责他们将当给父母的给了神做奉献。换句话说，他们将给父母的供养当作给神的奉献，因此没有提供他们父母的需要。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履行了神要他们孝敬父母的诫命，耶稣却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他们嘴上敬畏神，心里却远离他。因此我们知道，在不考虑家人需要的情况下将一切给他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今天早晨我不是叫你们把房子卖掉变得无家可归，这不是我今天的意思。我不认为这种分享，我不认为基督徒这种分享是共产主义的早期实验，因为这种分享是自愿的、暂时的，并且不是完美的，以至于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断需要其他教会的救济。此外，没有任何证明表示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迹象说是强制要放弃个人财产，无论是神圣的制度还是自愿的自我牺牲。早期的信徒卖田产家业并用收入共用收入，可能意味着早期教会期望主很快再来并建立他的国度。这也解释为什么后来他们没有继续这么做。那么我们心中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或问题，我们需要多少，我们应该分享多少，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生活哲学和对生活的看法，这也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每个人，这是每个人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些人有很多孩子，他们就想方设法为孩子积攒财物，这也与我们对财产的看法有关。我们所知道是圣经中的奉献是一种牺牲的奉献，怜悯是我们拿出财产帮助有需要的弟兄的关键。富人给予多，而穷人也按照个人的能力给予。当你在享受神给你的恩赐时，不要忘记分享是我们的责任和特权。米昂和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对宣教的奉献几乎是 Hope 教会说个人奉献的三倍。这是个人的生活哲学和对钱财的看法。我们是否积聚财宝在天上， 还是在我们个人的财宝、财产和投资中，这是个人的选择。你要走哪个方向，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这个问题决定在你的心里和你与神的关系。我们周围有需要的弟兄，这是主的安排。那我们可以通过帮助有需要弟兄来顺服他，从而来行神的旨意并荣耀他。利未记23:22说，你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在里收割庄稼时，不要割尽田角，也不要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所以在你的财政计划中，要计划里也要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神没有差天使去帮助穷人，而是命令他的子民供应穷人的需要。生命记15:4，生命记15:11，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你为那些穷人祷告吗？因为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但你祷告时，你当意识到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换句话说，你为他们祷告，但是你身边还是有许多的穷人和贫穷有需要的弟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生命记15:11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穷困贫乏的弟兄松开手。神说，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你身边总是有各样的穷人和有需要的，所以他吩咐我们，总要向地上贫困穷乏的弟兄松开手。这是初期教会所行的，我们也当如此行，也当学习去如此行。与其总是要得着什么，我们当要学会给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帮助受苦弟兄是我们的责任和特权，这是神的恩典。说到这里，我想再详细的说明一下，有需要有付出的人，也有有需要的人。早些时候我确实说过，付出的人宽厚和有需要的人的感恩。还有一些我们需要思想的，路加在《使徒行传》2:45中说的比较简洁，说并且卖的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付出的人应该在不损害有需要的人尊严的情况下救济。但我们给予时，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去伤害那些接受救济的人，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乞讨的。所以我们需要去除任何错误的判断和思想和态度，要满有恩慈，真的把他们当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付出的人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心态和看法来错误的判断他人的需要、行为和生活状况。 我曾经也是宣教士，我探访过许多的教会，碰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些教会给予的人对接受他人的帮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很多教会认为接待宣教士是一个负担，所以付出也要非常的小心，要蛮有恩慈的。我们不过是祝福的渠道，我们不是给予的那个。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我们如何能给他人呢？因此我们只是分享神的恩赐。有时人给予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心，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救济，使有需要的人感到羞耻或误解付出的人的误解给予人的动机。两者都需要恩典，付出的人救济是因为有需要的人，而需要的人接受救济是因为他们需要帮助。两者都因神的恩典，并且两者都蒙了神的恩典，并且要荣耀神。早期的教会信徒聚集一处，学习敬拜、团契和祷告，通过这样的聚会，他们彼此造就，加深了彼此的了解。神感动他们的心去救济有需要的弟兄，他们卖了自己的财物以满足他人的需要。这样的特质真的是属神的。耶路撒冷教会不是一栋建筑，而是在人们心里。在最真实的意义上，基督是他们教会的头，而他们自己就是教会。因此我们教会也当聚集一处，实践神教会所应该做的。分享和给予是我们事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基督今晚再来，我们所有的财物都无用了，我们还未积攒任何财宝在天上。去分享，去付出，去给予，也教导我们的孩子这样的心，让我们向早期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学习。